Now it is up to Congress to confront this egregious assault on our democracy. And after this,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and I'll be there with you.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Anyone you want, but I think right here,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to the Capitol. And we're going to cheer on our brave senators and congressmen and women. And we'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be cheering so much for some of them. Because you'll never take back our country with weakness. You have to show strength and you have to be strong.
想说的这个，今天这个应该这个在录的时候振作一点哈，但是这个新闻是没办法让人振作。
就是、本来还以为2021年是一个比较一个重新的开端，就是有一个什么契机，然后就发现我看到网上一个段子，就是说，就是2021年的那个7天试用期已经就是完全对2021年没有兴趣了。
对对对，我也看到
到。第六天1月6号那一次就是中国会开始，就整个的大家就是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其实那一天呢，有很多人说是那个川普就是叫什么，那叫什么鼓动那些他的支持去中国会，对吧？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实际上那天早上我是没有看他的那个讲话的，后来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说法，实际上你也可以认为就是他在。就是川普讲话就总是就出现这种问题，他会被人说到这种小把柄，就是你可以认为他是在煽动这些他的支持去中国会，但是你也可以认为他只是象征意义的说了这么一句，就说我们一起走向那个什么宾夕法利亚大道，然后向国会去抗议那些什么共和党议员什么太软弱啊什么，
对，向国会进军，然后是我跟你们一起去，
对对对，然后
说完自己就是后来讲完话自己回白宫了，
对对对，自己回白宫了。所以那一天我当时看，当时那一天实际上最大的事情，前就是1月5号，实际上还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那个乔治亚州两个参议院的那个席位被民主党给赢下来了。
对，
实际上那天实际上也是很大的一个事，但是那天。第二天1月6号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很少人会谈论这个事情，主要就是来报道那个国会被那些川普的支持者或者说是暴民吧，去就是被冲击了。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觉得是无论什么样的那种过激的行为，或者像这种就是冲击执法人员这种都。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争论的，都应该谴责这种。
我当时也没看 Trump 那个讲话，因为这个集会我们就是很早就知道了，然后这个川普支持者很早之前就在社交网络上也在宣传嘛，这个我记得大概提前2天就加州啊或什么就骑摩托车就是要有从加州开车去的骑摩托车去的这种就是向华盛顿进军，而且类似的这个示威活动应该在选举之后有过一次，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而且这个从选举结束，就有这种所谓这种选举舞弊的这种争议嘛。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就是还就稍微关注一下，然后但是到1月6号之前的话，真是就是 大局已定了，就是周围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还问我说，哎，你这个就你看没看这个最近的这个选举的相关的这种报道啊，我说我没有太看，没有太 follow， 我说这个就是大局已定，就是就没什么悬念了，就是所以说川普那个讲话的话呢，我当时也没有去看，也是事后去看了一下，而且就看了那个讲话，我那个感觉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对川普讲话的风格会比较熟悉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并没有当时他是说刻意的说让他这些支持者去暴力冲击国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出于就是基于我们对川普这个人的了解的话呢，他是那个他是就是闹一闹的话他是不在意的，就是这些人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冲进去了，我觉得他刚开始甚至就是在这个出现真正的这个伤人啊，这个甚至有人被打死这种事情之前，我觉得他可能都无所谓，对他这是我的推测，我觉得所以说当时就最近几天就一直有报道，当时好像马里兰的那个州长想要派这个国民警卫队嘛，反正至少这个马里兰这个州长他自己是对媒体这么讲说，但是白宫一直没有发这个，一直没有这个通过啊，就是一直就过了很久才通过，因为川普就一直是满腔委屈，就觉得闹一下你们倒也无所谓，这是一。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大部分人都会比较惊讶吧，我就包括我在内，我觉得甚至可能川普也是，我就说类似的集会之前有过这种反对这个选举舞弊的集会，然后而且就是在竞选期间类似支持 Trump 的集会在华盛顿也有几次比较大的，右派搞集会很少有最后动武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 Trump 当时他绝对不是说啊，你们过去一直这个都是说举个旗喊这个喊喊口号，这次的话呢大家应该动真格的，他应该没有说他讲话的时候就刻意去鼓动去这样，但是呢他
我估计你给个胆他都不会这样想，就是说他我觉得他本意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但是他说的那个话的结果是很可能导致这个结果的，但
是
他自己可能完全不会意识到，
没意识到，对，但是他的讲话他是如果说这个这么说吧，如果当时他是觉得我这么说他说不定会闹的话，他肯定不会因为这个会去就不讲这些话，就他讲话的风格一直是煽动性的嘛，就是对，所以说不管他初衷是怎么样，但最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他作为这个政治人物的话，他必须要负全部责任，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两个意见是比较一致的，而且这个事情就是非常恶劣，就我这一点哈，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政治的这种集会或者是有政治因素影响政治集会，然后出现这种演化成这暴力行为之后，我觉得保守派共和党绝大多数人都是就是意见比较一致，立场一致，而且就是不会因为这种肇事人的这种他的政治立场而改变自己对这种事情的定性，因为就是1月6号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在发生的同时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以平息之后，我觉得从这个共和党的政客就 Mitch McConnell 这个开始然后基本上就是 95% 都在反对吧，就是然后这个包括 Lindsey Graham 然后这种就是跟这个 Trump 所谓包括有两个这个内阁部长的所谓割席了嘛，就干脆就辞职了，而且我们关注的在 Twitter 上社交网络上的一些右翼的媒体的保守派有媒体的声音也都是这个一致的去谴责这个，我记得
当天他就是那个事情下午发生的时候，那个保守派的那些就是包括 Ivanka 吧，还有其他的那个 Ben Shapiro， 他这些人就是以前是就是很就相当于是右派这帮人，就是一致的去谴责他们，就是一致的谴责这些去冲国会的这帮人，就是没不，而不是因为他是帮着川普的人或者是什么他们支持者所以去跟他们找一些借口，我好像没有看到这种事情。
对，我记得 我记得 Ben Shapiro 后来讲说，这是我这个有生以来看到过这个最丑陋的一幕，这种就是这个就是定性很严重了啊。而且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当天和接下来一两天，网上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右派网民还有好多讨论，说是里面是不是有 Antifa 在暗
对对
中
对
煽
对
动啊？就是被
对，
这个，当时我看到一些照片，我这脑子里也会想，是因为有的那些人的装束跟 Antifa 是一样的嘛，而且有的人在网上贴出照片说啊，就是 Antifa 在一个号召说有那种传单啊或什么要打入，但是接下来的陆续的一些报道，就是说这种可能性就是很少，就肯定就是这个冲击国会进到里面施暴的这些人的，就是绝大多数肯定还都是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可能里
对
面
对
有一
对，
些 Proud Boy 这些东西，这些组织在里面，但就是你不能，对，不能把这个锅就给让这个就推给这个
对
Antifa 了。
，Antifa 人还是有，就是有还是有，但是肯定不是，就是极小一部分，
对，而
就
且
很小一部分。像网上有一个视频是说，那个有一个 Antifa 的那个有一个人
砸
支
窗
持
户
者
的
在那个啊，
就是砸窗户是吧？拿的那个警棍，
对，好像是对，然后。有两个视频，一个是有人去砸窗户，然后底下的那些川普支持者说不要砸什么什么，有一个这个视频，另外还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 Antifa 那个在那个当时就是有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女士不是被那个国会那个警员击毙的那个时候，那个有个 Antifa 那个人在就是不管是叫他 BLM 的那个活动者还是 Antifa，反正有一个这种左派的人在那里，当时被拍下来了，然后他的解释。是说他当时去录影的，他不是去抗议的，他不是去暴乱的，他只是想记录这一段影像。他当时这样说，但是总体来看，就说没有证据，没有很多证据。而且我看到网上这种，我现在发现有一个，我就是题外说一句话，我发现网上这种中文的，特别是在推特圈里面，有一些很极端的这种
对，极端阴谋论。
假。对，极端阴谋论，就我靠，那些我都就是怎么你可以支持川普，但是不，你不要这种发，就是有一种神经兮兮那种瞎搞，就是有什么，就有的就是把那些领悟的那一段套东西，把它全部就是翻译出来或者怎么样。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什么天象，什么天象说川普要上任，然后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那个候选人，然后。完全就是有一点丧心病狂的这种制造一些假新闻，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一定不能去相信的。就是我发现右派这种在推特啊，就我主要是说推特上的中文新闻里面就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假新闻或者怎么样，然后左派的那些推特上的中文圈也是比较丧心病狂，但是他说的比较理智，看上去是比较道貌岸然的，但是也比较丧心病狂，对
那这一。就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然后我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解释哈，就这次由选举结束之后，就是一直在闹这个选举舞弊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发现了，不就推特上的这个中文推，包括一些新浪微博上的一些相关的这种右派的这些账号的讨论哈，就是这种，就完全是跟被那个林木的这个牵着鼻子走的这种。你知道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呢，可能出现一大批对这个美国政治非常关注的这些这个亚裔，就华人，然后呢，他们可能是关注的时间也比较短啊，整个入门阶段。然后在这个时候，刚好这个时候的话呢，正常应该承担起来教育责任的这种主流的媒体呢，就是他们就变得非常的这种党派化啊，然后基本上就主流媒体就是除了 Fox News 这个之外，就像 CNN、纽约时报什么的，就极端的这个左倾，然后就完全就没有信用了。这个时候，这些支持 Trump 的人，他们在寻找信息源的时候，所有的左翼的主流媒体的声音都不会去听。这个时候就靠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途径来获取信息。同时在这个时候，又大家在获取这种新闻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 希望不是得到新的信息，而是说得到一个能够印证我这个政治信仰、印证我理念的这些消息。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右翼媒体这个质量这个参差不齐的情况下，那种极端的、很荒谬的，就把这些人吸引过去，就有很大市场了。然后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能这些人，我觉得关注的时间比较短，随着对美国政治的关注度的增加，随着这个越来越有经验，他们能够，通过这个自身的成长，能寻找到比较靠谱的这个信息源，然后呢，学会自己的思考，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阴谋论少一点，这个正常的这个讨论啊，这个能多一些。
对，不要不择手段的去找一些这种很荒谬的证据来证明自 己的
对。
观点，我觉得这个太就是有时候我看的就是很搞笑啊。别就是还有一个，就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就说那个就是为了支持说那个推特把那个川普赶尽杀绝，然后我看到一个说是就是很多在特别在微博上面有很多人说，就是说把那个 Barron Trump 那个推特给封了。
给封掉。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可能，因为 Barron Trump 绝对不可能开一个那个推特号，而且这么短时间开个推特号，那肯定不是他，那肯定就是一个假账号，然后把他删掉而已。
对。
但是就是网上很多人就说啊，那就把川普一家人全部都晋升啊什么这种，我看到，
对，我觉得像我们这一，像我们属于这种关注时间很久，然后的话呢，在获取信息的时候呢，也相对比较有经验了，但是是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在目前的这种媒体环境下，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烦恼，就是就觉得这个在这个寻找信息源的时候，这鉴别这个新闻真伪的时候呢，这都花，就是感觉难度越来越大，然后这个整体这个环境在越来越险恶的时候呢，这些新加入的、刚开始关注的这些人，可能就完全的就是被就脑子被搞晕了 说到这儿了，我就是顺便就转到这个我一直想说的一个，就是这个就 Trump 这个选举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当对美国政治关注的时间足够长，尤其像我这种就是支持的这个政客，经常被在选举中落败的情况下，一次一次的打击，我觉得一个正确的态度呢，就是说你去维护的应该是这个你认为正确的这个原则，比如说你认为你是保守派啊，你或者是你支持共和党的一些政治纲领啊。这个东西呢，这种原则性的东西、理念的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坚定不移的去支持，然后你通过自身的学习呢，这个自身的不断的思考呢，就这种知识本身的话，也可以有进步，有所变化，但是不要把你的这个热情呢去倾注在某一个政客身上，就这个刚开始的是免不了的，就是你。可能刚开始支持 Hillary 啊、奥巴马呀、然后现在支持 Trump 的人那么多，然后好比说这7000多万人都投 Trump，可能至少一半是这些人是铁杆粉丝哈。这个是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就是推移的话，就是应该呢尽量的去。尝试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政治热情都投入在一个政客身上，你看，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谈这个冲击暴力冲击国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对 Trump 的话的评价相对是比较客观的话，我觉得从左派来看，说我们这过去这么长时间这个 podcast 里面谈 Trump 的时候，就对他这一些做的对的事情，我们是肯定是褒扬有加，然后，但是在像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污点，甚至是一定程度上决定他这个做一个总统的一个 legacy 的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就是我记得当时1月6号之后，我们两个就是在我们在微信里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都比较认同，就是说。就这一次的话，就是共和党的话，就有理由给他切割了 就是跟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像讲这个东西，或者我讲这个东西，可能有很多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会非常不认同， 但是我是一直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选举结束之后，我一直觉得就当时好多就觉得 Trump 应该四年之后再出来选，当时我就说我不是很希望他再出来选，因为他有功有过吧，但是他的有一个巨大的缺陷，然后他的这个缺陷在这个1月6号这一天就给大家一个
重彻底，
对，就彻底暴露，就是说他对这个整个共和党或者这个保守派的这个运动来讲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就是在这个政治环境下，就是你可以就是客观的去说他这个原来的意图是怎么样，但最后的后果就是他就1月6号这一天他的这个讲话，他支持者的这个行为就对这个共和党和保守派的这个就造成巨大损害了。所以说我觉得四年之后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共和党内部的话呢彻底跟他切割，然后四年之后选出新一代的没有这种缺陷但同时能够这个就秉承这种这个保守派理念的政治人物出来，未必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对，而且川普这个就这件事发生之后，川普有很多事情，就是他如果做了很过分的，就是过分的话，就会导致那个共和党支持者内部产生分裂，有一帮人是铁杆的川粉，然后有一帮人是。就是会指出川普的那个，就比如说像这一次他的就是言论不当，就是会指出这种，会批评他，然后这一帮人就会打架，就是在内部又会产生一些分裂，就是
对，然后好像是七号还是八号的时候，那个 Lindsey Graham 坐飞机在机场又被那个
对
川普支持者围攻嘛，就当时这个我觉得就很丢人，但在如果要说你们就是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平时我们都是属于看这个左派 Antifa 啊什么的，说你这样，我们都去笑话，对，看热闹，就说这个，而且之前的话，你作为一个右派会有一点点优越感，就觉得你看，从2010年查党这个风起云涌的这种这个社会运动就蔓延全美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去年2020年这个一些抗议活动。这个右派和左派的这个抗议的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右派的集会都是遵纪守法的，
对，
就没有，就是有的可能是他带着枪，他带着那个 AR-15 出去的，但是呢没有不伤人，不会去砸商店烧房子，然后但是这1月6号这个事情之后，你这个右派就会很感觉就很丢脸，
对对对对，相当于有一个比较没有被打破的一个完美，然后现在你今后也不能拿出来说，
对而且但我也比较担心，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么讲，但是呢川普的支持者可能并不这样认为，然后接下来真是2024年的话，再出来选的时候，川普如果要以执意要出来选，那说不定他可能又被提名了，这真有可能这种情况。另外，
对，
然后我是觉得，如果有一，因为拜登可能四年之后肯定不会出来选，然后Kamala Harris本身是一个很弱的这个政治人物。然后所以说如果共和党推选出一个真正比较有实力的这种的话呢，2024希望还是蛮大的，但如果创不出来的话呢，可能又会出现这次选举中的局面，就因为整个美国这次选举的话，就大家就看这个政策上很多人还是比较认同共和党的政策的，所以说在这个众议院选举的时候共和党才拿回那么多席位，然后但是呢就是在总统选举上对 Trump 这个人不太就是不认同，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
对，我们刚才讲就说川普这个就是1月6号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像一个落水狗一样，就是遭到各方的那种打击，不管是党内或者是就是那民主党就不说了吧，然后那支持者，然后媒体，然后所有的这些就是然后我们之前讲那个共和党的那帮就是资深的政客，正好就是天赐良机，我靠，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跟他切割下来，对吧？
对，
然后呢就 本来是就如果到这一段那可能就比较好了，就是共和党那一帮就传统政客正好跟川普给割，就是给割席，就是正好就你看2024，那比如说像蓬佩奥或者像 Pence 就正好有机会就是自己出来，或者就不依靠川普这种巨大的能量。但是呢就是推特又搞了一记，就是推特、
啊、
对搞了一记，就是现在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共和党这一帮人就又会站在川普的那个利益的角度上去帮他说话，哇、这个、
对对对，
就我感觉就是正好可以切，结果现在又没切，就感觉没切干净的感觉，
没切干净，对，就是本来呢，就是站在这个共和党这个立场上看这次选举，这个选举之后在极其微弱的差距，然后Trump输了，然后又有很多这个选举舞弊的讨论。这样把这个 Trump 就变成了一个悲剧英雄哈，就是说这个的这个，所以说在他党内的威信一直还是比较高。然后1月6号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就是我觉得不仅就是华盛顿的这个共和党政客，包括一些我觉得正常比较理性的这个共和党支持者啊什么，也都会骂，就觉得这个这样的行为就是太过分了嘛。而且1月6号这天，就像你刚才讲的，1月6号这天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一，早上起来呢，首先是说之前一天的那个选举结果，这个乔治亚州两个参议院这个特别选举的这个参议员的选举，然后1月6号早上大家就能确认这个共和党失去了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控制权。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感觉就很多共和党内的感这些普通选民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政治 follow 的比较多的话，那就是实际上 Trump 本人要对这个失去参议院要负责任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十一月选举之后的话，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在就是说他自己要找票这个上面，
对对对对，
然后呢再加上媒体推波助澜的，这样的话呢，然后他就不停的攻击那个 Georgia 的这些 local 的这些政治人物啊，然后最后搞成参院输掉了。而且我们能感觉到 Trump 对输掉参院他并不在意，
对对对对，
哦，这一点就是对，
包括他最后去那个佐治亚州，就是最后那一天，1月4号晚上吧，去那边出集会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强调自己就是
对对对
输掉大选，然后他们作弊。
对，
就是我看网上就说民主党一直在 focus 在他们的参议院竞选，就是乔治亚州的两个参议院的那个席位上，然后川普就一直在纠结乔治亚州他输掉这个，就是输掉那个选举，所以导致最后这两席被 flip 掉。
对，包括他提出来$2000这个救济金这种事情。啊，都因为本来这个选举是很接近的，然后和一点点一些这种相关的因素都会这个影响选举结果，而且就是在1月6号的那个讲话里面，他就把很多他自己这个言论的这个攻击的对象，这个瞄准这个 Pence， 这个副总统 Pence，
对，
这很委屈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 Pence 表现的非常，我觉得 Pence 表现
得非常好，
很克制的。对对，而且这他后来就是那当天晚上那个议会不是那个参议院复会之后，他的那一番讲话，我觉得也非常 decent， 就是比较，当然这种传统职业选手发挥那就是不一样。
对，然后就是现在和我们就是看的话，你 Trump， 你作为一个江湖人物哈，你这个一派掌门，然后你对自己这个。对你忠心耿耿，为你就是做了这么多事，然后最后就这样一个下场，就是让人齿冷嘛，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性格也是对有一些产生怀疑。所以说我就说选举结束之后本来是这个悲剧英雄的，然后1月6号呢就是变成了一场闹剧了，然后呢他形象就是很垮塌了，然后但是接下来应该是8号的时候吧，就开始全网被全网被封杀的那种，应该是周之前一天，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就当时就说嘛，
哦，对对对，
就说就不应该单纯的就给他封到1月20号，这个就是应该彻底封掉的。然后周五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子就 Twitter 就是彻底永远封号，然后
之前好像有个消息就说他那个 Twitter 的那个员工发联名信。 集体要求那个 Jack 把那个川普那号永久封号，
对，
就是有三百多个员工吧，就跟他写信，
对，两三百，对，然后马上川普这个又在这个至少在党内里面就又成了一个悲剧英雄，又回来成为这种悲剧英雄了，然后大家这个开始的这个又得了很大量的这个同情分，就是他这个实际上对他在党内的地位是有一定帮助。但是这个被封号这个事情，我觉得对美国这个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大了。就是，这个当时先是川普被封掉，然后，这个不久之前，这个比较川普被封了之后呢，好多人去上那个 Parler， 我们之前这个节目中讨论过这个右派的推特上，结果右派这个 Parler 也就是被追杀，现在是被 Google 封掉，然后被苹果封掉，最后被这个 Amazon 封掉，对，就是让你就是这个斩草除根，
赶尽杀绝
了，
对，
确
实这个没办法，你这个真的是没有，就是你必须得依靠这种科技公司来给你提供那些这些服务，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我看到那个 partner 他也之前也删了几个那个 Ningwood 他在上面的一些
也被封
的帖子，
对
吧？
也封了，
对，他就是这个度真的很难把握，你不能说你在上面你总有一个度，对吧？
对，
这个人的言论邪恶到多大程度你才能去封他或者删他的帖，
对，
这个就是由每个公司来自己来做一个判断，但是往往这种判断会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双标，
对，
就推特你对川普就说了这一个话，你把他封掉，那其他人说了无数，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之前那个喜剧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她提着那个川普的头，
Cassie Griffin，
对对对 ，Cassie Griffin， 她有之前有个那这个不是明显的这种就是宣扬暴力、宣扬仇恨的吗？
对，
那他也好好的，对吧？这个你没法做一个完美的一道标准线，
对，
放在那里。
而且就是就像你提到这个双标的问题，我觉得是在这个这个事件的这个讨论中是非常关键。你看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吧，就是这应该是这个2021年第一大新闻，我觉得就是这基本上我们看这个中文媒体上，这个中文微博呀、微信上，也都就大家都爆开了，大家就纷纷的这种
比较幸灾乐祸，
对，各种讨论嘛。但是呢，而有的长篇的讨论，就各种论证，微信公号的文章讲说这是讨论，说是当然左派就是毫无意外的，就是应该是绝大多数这个在支持吧，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所以说那天我记得我还在群里还问我说这个有没有左派支就反对的，后来现在看 ACLU 在反对，然后呢
那个反对也是比较搞的一个反对，他是怎么说呢，
这个 lawyer 的一个 statement， 不，
对，
然后再后来这两天就大家讲那个乔姆斯基在反对嘛，但是主要的这个好比说这种媒体左翼的这种大家都在支持，然后中文的这边也都在支持。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你讲这个双标的问题比较重要呢，就是因为当你讨论说这个什么样的言论应该被就什么样的言论或者什么样的人物需要被封号，然后什么样的言论不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这种封号的行为是不是侵犯言论自由了，还是说捍卫言论自由，所有的这些讨论我觉得当你发现它有双标的问题，这个都没有意义了。就是我们考虑说我们说啊，就你煽动暴力的这个言行是不是应该受到言论保护呢，言论自由的保护呢，那问题是在推特上有大量的煽动暴力的左翼的声音，有的甚至不是左翼的声音，就好比说那种伊朗那个这个政治人物煽动这个种族清洗的这个，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人把这个推特上大量的 Antifa 的组织那种暴力攻击那个政府的这个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的这种内容都是通过推特在组织的，这都在截屏，这些账号都在那里 active 的，都没有被封掉的， 那如果要是说你只是，所以说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所谓的煽动暴力去封号，那你只是一个借口嘛，因为你并不是说所有煽动暴力的人去都的和账号你都被封掉，那这个时候你就跟这个言论自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双标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今年，这应该是去年夏天这个社会运动的时候，BLM 或者 Antifa 在美国各地的很多游行之后都开始演发成暴力行为了，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把这个好多商店砸掉了，好多房子烧掉了。你看，而且这个当时我记得，这个共和党这个全国委员会还请出来那个明尼苏那个是明尼苏达的，不是明尼苏达，是圣路易的那个退休警员的那个遗孀嘛，就被枪杀了，被这些暴徒。
David Dorn，
对，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呢，都是在一方面主流媒体在说这些抗议行动，这个 mostly peaceful，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和平的。然后，就是出现那种很荒唐的情况，就是 CNN 那种直播的时候，这个。主持人背后这个火，这个烈火熊熊，然后他说这个 mostly peaceful，然后的话，而且的确这种打砸抢行为就是造成了大量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有些人就被枪杀了。然后当时的话，民主党的人政治人物都是在为这种行为来做辩解，叫 AOC 啊什么的，都是说这个。包括那个 Chris Cuomo 这种媒体人物也都是说，就最近这个 Trump 被封了之后，也都被翻出来，就是说当时你们都觉得，好比说那个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就上街打，就是这个打砸抢是正常的。然后像那个 Chris Cuomo 就讲在电视上说，那这个宪法哪里上说这个抗议要和平的？就是说革命的意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然后回过头来。换成这个共和党冲击国会了，然后就说就谴责了，然后甚至要弹劾这个 Trump。但是当时去年夏天的那些暴力行为，我觉得就很容易你把这个出于这个要求种族平等的这些示威和这个暴力行为分开，然后那些暴力行为你应该就斩钉截铁去谴责就好了嘛。但是那些左翼的政治人物、左翼的媒体都没有这样做，然后这些人还在继续活跃着，然后这些账号都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这个这封号的威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跟这个言论自由就没有关系了。
而且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讨论，就是这种大规模集会会不会导致这种疫情
对。
的加重。然后当时的你们那些左派一些新闻机构出来的一些什么，有些新闻报道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这种上街抗议不会导致跟那个疫情加重是没有关系的，跟它是没有关系的。就说有很多这种你看上去很双标的事情，比如说那次是在哪个密西根的那个有一次也是冲了那个密西根的那个，好像是州的议会吧，还是什么，有个 building 里面，当时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照片，就是说有那个护士出来要那些人回去，对吧？因为会造他们的集会会造成这种疫情的加重。然后当时的新闻没就是新闻的报道就是完全站在医务工作者这边，然后就谴责这些在街上集会抗议的那一帮保守派的支持者，然后到这边就是 BML 他们来，他们 BLM 他们的集会就变成了一个合理的不会传播疫情的一个集会。
对，而且好像有几千个号称是医务人员和这个科学家的人还联名说这个种族主义本身是一种传染病吧，叫 pandemic。然后这些抗议的行为是合理的。然后像 Fauci 自己好像也被问到过，他一直好像我印象里我看到的相关的报道，他都是避而不答，就说你这样的这
他
种
都回避
对
了。
BLM。然后当时你看，一些像那个洛杉矶啊、加州的那些政治人物都跑去跟这些。 示威者这一起就表示说我跟你们站在一起啊，这种，所以说实际上这个这次就是全网封号啊，然后对这个就不仅仅 Trump 被就全网封掉了，然后呢就这个右派的这个 Twitter 被斩草除根了，而且就是这几天就是过去这几天一直是这个共和党政客右派媒体人物的这个像 Twitter 上账号的这个粉丝数量不停的被下降。然后呢，昨天那个 Mike Pompeo 就是他发了一个图嘛，就是发现什么 Nancy Pelosi 啊 Kamala Harris 都在涨粉，然后这边那个在这些人在掉粉，然后 AOC 就说啊那个那你们那些支持者都是纳粹啊或怎么样的啊，这说到这个纳粹又想起来这个1月6号那个冲击国会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当天拜登应该是先出来讲话，讲的还挺好的谴责嘛，但接下来几天他就又不着调了，就是本来他的这个选举之后不是要号召要团结嘛，然后马上又说这个就泰克鲁斯都纳粹嘛，就那个是戈贝尔什么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政客的嘴脸，我觉得对拜登的话，就是他做总统，我原来想的不太多。我觉得一方面他本身他政策比较是温和的嘛，哈，就是我还甚至想，我说有一种可能，他甚至比奥巴马会更好一点，因为奥巴马实际上他的内心里还是极左的嘛。说拜登的话，拜登他相对在政策上比较温和一点，但是拜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一个老牌的政客，就是他这个做政客做时间太久了，所以说遇到1月6号这种事情的话，就是实际上。这种事情冲击国会的事情出来之后，左右都在谴责的时候，你想你作为一个新当选的，我觉得要真是有一点有点格局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话，你这个当选的这个总统，你站出来振臂一呼团结起来，这个时候是你就是说你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政治这个考量也好，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团结，就是你打团结牌的好时候，但是他就是忍不住嘛，就把这个对方政党的政客就又变成这抹成纳粹了，所以说就对他们这个未来几年不是抱太大的希望。
实际上包括这一次，就是你刚才说你要把那个比如说BLM 运动哈，为黑人发生的一个真正的和平的示威者的运动跟那些打砸抢烧的人要区分开来，对吧？而且但是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比如说在华盛顿集会的这一帮人里面也有这种就是想去集会去支持川普的一帮支持者，就是一帮和平的支持者，对吧？
对。
然后也有一帮这种你可以说冲国会的这些帮暴徒。
对。
但是呢我看到那些新闻，比如说像昨天下午我看到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就反正就是统一把他们称作是 pro Trump mob， 就这一句话，他就把所有的支持川普这一帮人全部归类于就是这种暴徒这一个叫什么这一类了，就是文字上玩的这些游戏，就是你看每一个报道上面都会这样说，
对，而
就你完全不可能把它分开。
而且不仅仅是这些当时在现场的几千几万个这个示威者了，我觉得可能几万人的话，可能进去的可能大概几千人，当然这个具体数字我们不知道，但已经不仅仅是在场的这些人了。现在就是我觉得在媒体的帮助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民主党整个的左翼在利用1月6号的这个国会事件，把所有的这个共和党和他的支持者都描绘成了暴徒了，就说你就是川普的支持者投票给川普那7000多万人，现场示威的人，所有的右翼媒体都是帮凶，你们都是这些暴徒，你们都是破坏民主的这个法西斯，就是这个就是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危言耸听，基本上你看事后现在好像那个 Lincoln Project 已经说，就所有这个川普这个政府出来的这些人在川普政府担任过职务的人，我们在搞数据库，就之前 AOC 就倡导过嘛，好像这两天这个 Lincoln Project 也说这些人这个数据库，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工作结束之后他们还得再找工作嘛，那意思你这些大公司就不应该去雇他们了然后这个媒体在做相关的讨论的，人家这个 未来的总统拜登也把这像泰·克鲁斯这种共和党这个议员也都定性了嘛，就是纳粹了嘛。然后媒体在未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或者是给民主党投给共和党投票的这些选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话了。
对，然后拉钦，那我想这两天还有一篇新闻，就是说那个福布斯杂志那个主编，内容主编嘛，好像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凡是那个川普。帮川普说过话的，就是包括那些白宫新闻发言人这一帮通讯团队那一帮人，今后他们如果被别的公司录用了，或是被别的公司请过去，那个福布斯要严查那个公司的信用，因为他们请了一帮骗子，
对
吧？我他妈心里想的，谁当白宫发言人，谁不骗人了？这个工作就是帮，就是原厂的一个活。然后你难道那个奥巴马那个新闻发言人之前没有骗过人吗？
从奥巴马开始就骗，然后 J. Carney 什么就是 Robert Gibbs 都在骗，这就实际上这个就跟这个我们说这个封号是跟言论自由无关的嘛，因为它双标，所以这种事情也是，我就也是双标，所以说它跟这个什么这个社会正义毫无关系，就是在这个政治上对这个异己的这种打压，只不过这个左派，我觉得全球左派在搞政治斗争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出手比较狠，当他在有可能的时候就是绝不留情。你像福布斯这个，就是说川普之这个政府任职的这些人出去，就是断了人家生路嘛。这些人就说，反正因为在共和党的一个政府里担任职务了，你就所谓的说谎。我记得，J. Carney 就是那个班加西事件之后，这个奥巴马为了怕影响自己的选举，就把这个恐怖分子策划好的袭击说成是因为一个录像引发的抗议失，然后失控，然后那几天
是一个什么电影，
对，然后那哥们好像做那个 video 的那个老板，还是因为是在那个 probation 期间啊怎么样，还被抓起来了。然后但实际上整个过程那个上面那个都就是这个班加西事件发生这个至始至终，那个美国上面都有无人机，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在华盛顿是可以直接看直播的，跟抗议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事后呢 J. Carney 呢天天上那个在那个白宫发布会上就说这是抗议，这是抗议。那这像这种事情太多了，像奥巴马说那个什么 You can keep your doctor 啊这种事情。对，所以说就提到这个了，我就顺便我就说一下。我觉得就是从2020年这次，因为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嘛，就是疫情，然后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社会运动，然后这个在所以说这2020年这次总统选举，我觉得跟往常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内，就是第一次就把这个两党的这个争执的焦点，就是从具体的政策上。转移开来了。我觉得之前的话，共和党都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政府，我们这个应该支持这个减少这个预算赤字，然后应该减税，应该就是讲这些东西，这个 deregulation。但实际上，2020年就是你看这次选举，就是跟具体的政策没有关系了。而是这种实际上是文化上的，这个你包括这个文化上的这种冲突，价值观上的冲突。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两个党代会结束之后，我们也讨论过类似的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从这个 J. Carney 这个事情我就说到这儿了，就是绕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选举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好像我们也讨论过，我就觉得就是实际上共和党不管选举结果怎么样，其实已经在这个文化斗争中他已经输掉了。就是之前就是从可能六七十年代开始，这个逐渐的就把教育阵地给让出去了，然后因为这个教育是根本嘛，从5岁到25岁就这个都被洗脑了之后，就是大学里全都是左翼，然后的话教育上的被左翼占领了之后，就文化界、思想界、娱乐，然后大量的这种现在呢，就是说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 当这个网络社交媒体成了这个就是极大程度左右人民行为的时候，共和党突然发现民主党人家早把这个阵地也牢牢抓在手里了。就是为什么，
就是凡是有凡是有这种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有这种 influence 那帮就是文体明星也好，这种不管是政治明，就是 反正他们都是左派的支持者， 对吧，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然后你要想一个比如说支持右派的或者支持共和党的那种明星或者是有名的，就对你就是很少很少很少。你现在可以想起来可能就是什么 Eastwood， 这就 很少很少这帮人。
就是说共和党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还在纠结这个税应该减几个百分点的时候，民主党这个已经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把硅谷已经攻占了。所以说为什么讲的 J. Carney 呢？ J. Carney 退休之后是去 Amazon 了做 PR， 说为什么这次我就觉得说第一天米歇尔奥巴马发言说应该全网封杀永久封杀 Trump， 第二天就全网永久封杀 Trump。你说奥巴马政府的大量的官员退休之后或者是离职之后都去硅谷了， J. Carney 去 Amazon 做 PR， 然后他的那个你看后来我们知道那个 Susan Rice 也就是到 Netflix 做 是董事会成员嘛，这次是因为就是又被这个拜登招之麾下的时候就又离才离的职嘛。然后之前包括那个 Eric Holder， 那个就司法部长 Holder 也是被那个 Airbnb 请过去，就是类似的那种应该是顾问啊或者是 counsel 那种。然后他我记得之前看过应该是去年看的一个文章，就讲就是像什么包括那个 Visa 那公司，苹果 Uber 这些 Airbnb这些公司的大量的高管都是有就奥巴马政府的旧将。就 Uber 的现在这个负责法律事务的那个是 VP 啊还是那个这个 Chief Counsel 是 Kamala Harris 的是那个 brother-in-law
啊，对，
而且也是原来是奥巴马那个司法部一个成员，
就是 Harris 妹妹的老公好像是，
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一方面就是这次硅谷对这个右派的这种整肃，就是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就是我觉得首先这个民主党当然也是要看机会，就是一看1月6号之后拜登当总统已经毫无意外了，就是最后的一点的障碍都清除了，可以下手了。另外的话再有1月6号的这个事情给了他一个借口，然后米歇尔奥巴马振臂一呼，然后他这些原来的这些旧将也就开始下手了。一方面他的这些他原来的这些部下在这个硅谷公司里面大量担任这个高级的职务，同时呢硅谷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在这个几十年以来被左倾的这个教育体制，也不是说洗脑吧，就长期灌输这个左翼的理念，然后他们就是从上到下这个大家就是现在营造出了这种环境，就是我封你的号这个太正常不过，
对，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
嗯，
对，所以说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我觉得右派的这个日子会很难过，
对，除非你自己，但又没，这短期内完全就是我觉得是 zero， 就是完全不可能，就是除非你自己发，就是开发一套体系或者自己搞一个什么服务器或者自己来重新弄一个什么 app store 这样的东西，但是
对
根本就不可能现在。
你像这种你说我们这个生活就是对一个网络或对这个社交媒体对我们生活渗透太多了，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大量就这个所有的事情似乎都离不开。那这个时候你而且这些人当就是这些公司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然后他们又协同作战都支持民主党，就这个时候你右派就算虽然有一半的选民在支持共和党啊支持 Trump， 但是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生存，就是生存起来会比较难。
对对对，你想想想就很就是有一点恐怖，有一点可怕。包括出版业 对吧？包括出版业有一些你共和党上次那个参议员叫什么？那个
George Hawley
对对对，
那个、书被砍锁掉，
对他准备出一本书，就你这种保守派的或者共和党的人，他都不可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你会在可能会在市场上越来越少的这种保守派或者共和党人有这种机会去发声，你就是你所有的全部被遏制住了。
对，实际上文化界和这种这个传媒啊什么，他们这些人是对这些东西是特别敏感的。你看。我过去这段我就去年就是看很多那种 fantasy 那种什么 sci-fi 这种小说嘛，就实际上现在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就是你如果书里就是书里面你要想有得奖的可能或怎么样，
对，
一定要有这种 woke 的因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
就是最简单的，好比说你搞一个就是 LGBT 的人物啊，然后呢更多的好比说你做的好一点的话呢，把这种反压迫的理念放进去啊，但就是说你就是这个，如果你人物里面一水都是这种要是说传统的这种白人的话，这种书的话就很难会生存的。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讨论这个cancel culture 的时候好像也举过例子，就是有的那种亚裔的那种作者写就是因为就是书面封面的一个书评有一句话就被人挑出来把书cancel掉了。
你看
这样的话
对你看最近那些得奖的那些电影或者是提名的或者是什么纽约时报的那种 bestseller 这种畅销书的前十名，很多都是讲，就到现在为止还在讲什么黑人的一些权益啊，或者是那些电影反映的是黑人以前的那些不容易，对吧？就是你必须得加一点这种少数族裔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你才有机会就是能够崭露头角。
对，就提到这儿，我就顺便就再就是说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就像言论自由只是这个现在硅谷作为民主党的一个分支来打压这个政治对手的一个借口，这个种族主义也是这样，我觉得
对
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右派或者说共和党不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那民主党天天把这个种族平等放在一边，但民主党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导致少数主义的生存情况越来越差。就是他的那种政策已经到这种完全可笑的地步了。然后呢，但是他因为他打着这个旗号，然后他就是觉得说我是为种族平等，我反种族主义。但是你看这个民主党政治人物的那种所作所为，你就像我现在在芝加哥，这个整个这个芝加哥市的这种情况，啊，当然
水深火热是吧？
这是水深火热。然后少数主义实际上就是好比说这个去年这个叫是 defund police 之后的后果，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少数主义聚集区的犯罪率这个暴增，这个这一天可能十几起的这种抢车。一个周末十几起的枪击，然后这个白人都没事，喊政治口号的这个左翼白人都生存在这种高尚社区里，他不用担心这种事情。然后民主党就是做事情就是特别有这个想象力，这个你看这个少数主义的这个考试成绩都不好，那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考试了。这对少数主义这个犯罪率比较高，那解决的问题的话，那大家都不要关监狱了。对，然后这样呢，他们这种行为的，就是最后就导致少数主义生存情况几十年得不到改善，而且现在是越来越恶化。所以说我是不相信他们真正，就是左翼的这些，当然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了，但是我至少在政治人物，我是不相信他们是真正是相信什么平权的，他们这个用这个东西只是用来打压这个政治异己而已。现在硅谷它这个基本上被这个民主党这个占领了之后，当它这个开始这个重拳出击之后，对这个未来的这个共和党的声音这个打压会打得非常狠的，这共和党生存这个情况不容乐观。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是我 讨论这个，包括 Trump 被封号之后这种中文网络的讨论，我也觉得很，哎，我很感慨。我就觉得，好比说像我们这种混新浪微博的人，遇到这种封号的这种事情，至少应该会很警觉吧？
对对对对，
哦，就是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思考，我会可以讨论啊。就是而且我们的这个言行，我们这个讨论，我们自己做出的这个结论也不见得是正确的。但是在做这种所有的这种相关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从中文社交网络出来的人的话，至少应该在支持之前应该三思后鼓掌吧。就今天去就是 Trump 可以封这左派我觉得是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包括这种言论的封杀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今天他是就他不会说马上封你，他肯定是封你，你今天他可能封的那个人让你觉得拍手称快了，你恨 Trump 恨的就觉得他是当代希特勒，你把他封了这个理所应当的，但这个脚步绝不会停下来的。总有一天会封到你的总有一天的这个现在这个左翼的极端的这种思想，这种 wokeness，总有一天你要在美国生活，总有一天会影响到你的。
这个就是那个 ACLU 担心的问题，可能。
这 AC 你就说到 ACLU，就是这个言论自由的讨论。哎，真是特别感慨，就是你看我现在在芝加哥，在1977年、78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 ACLU 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个案子，就是77年、78年，这个芝加哥的大概是西北郊有一个小城，一个实际上就是大芝加哥范围内嘛，它有个区，一个现在一个 city 叫 Skokie，就是好多我觉得要是在芝加哥，现在在后来芝加哥的人可能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韩国店 Super H Mart。当时呢，那个里面就住了很多这个大屠杀的那个犹太，就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然后呢，就有一个新纳粹，纯纳粹，纯的新纳粹，就是不是说现在这种 AOC 或者是拜登就把这个 Ted Cruz 说成的那种纳粹，是真的是那种新纳粹组织，就申请说我要在那个地方去游行。当时就是当地的那个这些犹太居民就很愤怒嘛，就是说你这种就是这种行为会对他们造成巨大的这种创伤嘛，这的确是这样。但当时 ACLU 就代表就是出来为这个新纳粹组织进行辩护。就是当时后来有一本书，我当时我那书没看，但是我这个看这个相关历史的时候，那个书名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你言论自由要保护你所恨的那种言论，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反正那个游行并没有举行，但是上法院也告了 ACLU，就是那种就是他的立场就是。后来实际上是让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个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说我就是可能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这个权利嘛。但是你看看到现在，这个就是发生在芝加哥的事情，我是非常近。但你想现在就到了2020年之后，这句话就原来我们当这个新浪微博开始封号或者中文的这种。经常会出现全网封杀的时候，我们这个理念我们都很认同，经常拿出来讲，就是说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是我这捍卫你这个说话的权利嘛。但2020年的时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句话就是开变得就是，就可以就是被质疑了。
对。
对你，因为美国的言论自由跟这个欧洲的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个就是即使政府的这种保护，就是限度还是很大的。就很多就所以说，就是当时很多就讲叫 hate crime 这种，或者 hate speech 要不要被限制？虽然美国这 hate speech 是被言论自由的保护，是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的。然后呢，这种原则，就是说保护你说话自由的这个原则，现在要质疑了，要加这个脚注了。就你要说你要支持 Trump 的话，那你说话的权利我就不支持了。对，我支持，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你发表你观点的一些权利，我不能，就是我不认为应该受到保护。而且这是这个言论自由的。另外，好比说种族平等，这种族平等的话，你像那个马丁路德金当时讲。说是他的梦想是有一天大家就是这个忘记 这个就是彻底消除这个肤色的这种差异，对吧？
嗯嗯、
judge by your character，
对，
就是不是 judge by your skin color。但这句话要是在2020年，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社会活动家说出来的话，会被左派批评的。你这 color blind 的话、
嗯，
那你就是实际上你是属于为种族主义推波助澜的。
对，
就这个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被认为金科玉律的这种反种族主义的这种思想这种原则，在2020年都要被质疑的。这个社会就
社会变化太快了，
变化太快了，而且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保守派的思想的这个生存不是很乐观。这种打杀吧，就是现在打杀真是说。很彻底，
而且
毫不留情。
对，而且是你没有任何办法，你
对
毫无办法，你只能默默接受。
而且与此同时呢，学校里面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走入学校，他出来，他在当这个整个的媒体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都只能接触到同一种声音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是难以逆转的向一个方向倾斜了，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不需要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学识，就是简单的思考，就是说你这个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去辩论、去讨论，才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去这个指出一个沿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社会都被一个声音所左右的时候，那这个社会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就是现在的话，他只认他自己的这个，被所有的问题都被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所左右，政治观念所左右，把这些最基本的这些原则的性的问题就抛开了。反正只要你封的是 Trump， 那我就会鼓掌。你只要你封的是右派的呢，我就是鼓掌。
是这样，包括我就是我们在推特上看了一些中文的，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物嘛，就是他最近就是我之前刚刚不是讲就是那个丧心病狂的一些话，我也觉得很吃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左派可以，你有自己的观点可以，但是对于封号这个事情。你居然还会去就是拍手称快，特别是作为一个、
嗯、
对吧，特别是作为一个有过比如说在国内有这种我
被封的经验，
对，有这种经验的人来说，就是说你居然还会就是放弃自己以前那种伤痛去为这个，而且还不是别的，是把美国总统的号封，不管他是怎么邪恶、
嗯、
他也不至于邪恶的比那个伊朗的那个哈梅内伊给都更邪恶吧，对吧？
对，
那个号都不没封，哎，反正就是最近2021年
对，我原来以为你支持的是言论自由，原来你支持的只是说跟你立场一致的人的
言论自由。对对对
对，这很简单道理，如果他一个总统都可以封的话，那任何人都可以封、
嗯
啊、他可以封总统也可以封你，
早晚
有一天会封到你的。我觉得左派的向左移的话是不是说我移到这儿就刚刚好了，它是会不停的左移的、
嗯、
就有一天你所有的那种那个，有一天这奥巴马甚至都会被拉下马，就是说我记得当时这个做这个政治正确讨论的时候说，所有的总统从美国建国到现在都可以认为是反同的，那奥巴马这个选总统的，还是说这个婚姻应该是这个男女之间嘛？虽然他后来他变成这个支持这个同性婚姻了，但是他之前有过这种反同的这种立场嘛？按照现在这个左翼的观点，你只要你有过这种反同的这种言论和这种立场的话，你都要被定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所有的政治人物言行都要用现在的当下的今天的这个价值观去衡量对和错，嗯，
这个太恐怖了。而且左派经常是说奥巴马这个奥巴马这个，之前我那天还发了一个那个微博，就讲他又在那里，他完全可以，他完全是在挑事，就是我的感觉、啊、 就说哎呀，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是是那种社会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 那个运动的话，那警察处理他们的方式是绝对不会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对待那个警察对那个冲国会那些暴徒太温柔了，没有对没有开枪，没有干嘛，当然也开枪了，就是没有造成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去压制这些暴徒，对吧？他发了几篇文章，这个真的是我非就是看起来很就是很恶心，我觉得好吧，就是突然搞几个这个，然后他无非就是想煽动嘛，这
对，
当然我不知道他本意是什么，但是他带来的结果肯定是煽动这些他的支持者或者他的左派的这些读者，就说啊，确实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是完全，
对，为什么美国这个社会种族问题越来越尖锐，甚至从2008年之后，这个大家认为这个种族关系会越来越不好了，而不是说持续的进步，就是这些政客和媒体和一些所谓的这种社会活动人士，这个别有用心的利用这个种族议题挑拨这个美国社会之间的这种族裔间的对立。真的我想不出来这次冲击这个国会上面应该有什么种族因素。说实在的话，如果当时被枪杀的那个女的抗议者如果她是黑人的话，整个的这个所有其他的事情就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只要被枪杀的这个人的这个皮肤颜色变一下，那这个事情的就可以变成了就变性了。因为2020年那么多这个暴乱，也有警察发催泪弹，我印象里没有说当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把人就杀了的，就一枪给击毙的这种。而且当时2020年说，如果对美国的政治稍有一点这种兴趣的人就看，当时的确是有这种警察这种重兵出动，那是在什么情况下？那就是已经这个商业区都成火海了的情况下在维持秩序，而且在和平
不是说商业区有火海，我记得明尼苏达那个警察局就被烧了。
对，
是明尼苏达对吧？
对，
好像他那个警察局当天晚上就被一把火烧掉了。
对，然后那个在和平示威的时候，有多少政治人物在那里面跟这些 BLM 示威者携手同行？有好多，我记得照片有那种那个警察或者 FBI， 那就是先跪一下。啊，就是表示我跟你们是站在一起的。
对对对。
然后冲击国会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有报道讲，有，就是有联邦政府的执法机构向这个特区市政府说可以帮你这个增派这个警力和执法人员，但是被拒绝了。后来的报道说，对，当时是说好像。担心过多的警力会刺激这些示威者，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因素哈，就是的确是右派之前的示威都比较平和，所以说他就大意了，没想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当时就是警察好像有镜头说把这个示威人放进来或怎么样，那个当时是说好像是因为警力不够。就为了这个有效的维持秩序的话呢，就是让他们放他们进来。那就如果就是已经这个开枪击，说在那个被那个示威者被打死那个事情，我觉得是你要是说如果2020年那么多这种有全国影响的案子的标准去衡量的话，那个那一枪开的很就是应该是有争议的，值得讨论的。
对
啊，但是已经示威者已经开枪被打死了，然后你回过头来说。你这个手段还不够严厉，还想怎么样？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说就是我很讨厌网上这种幸灾乐祸的那帮人，比如说包括啊，就是包括这一次这个死掉的这个就是川普的那个支持者被打死，这本来就是一个悲剧。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来说，它都是一个悲剧。你不光就是你作为一个人来讲，你不可就你根本都不应该去嘲笑这个事情。你看他为了挺川就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了，他自己服役过都没有死，然后因为这个事情给死了，就是这种嘲笑是很让人就是我觉得是很作呕，很恶心这种观点。包括一些什么之前网上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有些支持川普的一些华人在美国死掉了，就是因为得新冠肺炎死掉了，或者不管在哪里因为得新冠肺炎去世了， 然后那一帮人也是幸灾乐祸的起哄，说哎你看因为在国外所以得不到救治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一帮这种对人的最基本的这种生死观都很蔑视，就完全是为了图自己一时的那种口快的这种人，真的是我觉得最近我看到很多就是觉得很想吐
对，就是非常 low 的这种人，你不管他多高明，这个都是应该敬而远之的，无论在网络上还是生活中。对，你知道这种这个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都没有的话，他讲的那些东西有或者是他的那些东西就应该没什么必要去看。同样的，就是如果是在左翼的一个示威中，如果就这样开枪把人打死了的话，那肯定又是义愤填膺了。
就
是如果这个女性的是这个她如果少数族如果是黑人的话，那肯定呢就是完全是又一番的说辞了。
对对，说到底就是双标的问题。
对，
就是谁掌握了那个语言，谁掌握了那个叫什么那个舆论的机器，谁就是王者。
对，行，今天差不多
行了吧，差不多了吧。我们争取每一期的时间搞短一点，
对对对，
然后频率搞高一点。
对对对，
这样比较
好。因为另外本来是想说是应该我们这个讲的时候这个气氛这个轻松一点哈，但是无奈就是这个议题太沉重。
对对对对，2021年还没过一个月，
对，
起码在美国这边就是现在是比较一团糟。
对，
希望拜登上任之后可以娴熟的运用他的那个政治上的这种叫什么老道，把这个起码把就是把这种舆论上的一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搞定。
对，呵呵，不过接下来肯定就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这个只要是民主党做总统的话，肯定是这个政通人和，一片这个什么
一团和气，
什么都是好好好 啊,
啊，
肯定都这个从这个拜登变成全世界最诚实的人了，这就是这样了。
对，然后拜登的老婆那个 Jill 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性，
对对对
，Harris 也是全世界女性的榜样。然后就昨天那个时尚杂志不是把 Harris 放封面吗？然后我就想，那个。每一个第一夫人都会有这种时尚杂志去请她当封面，对吧？你不管怎么样，那个叫什么 Melania， 她做了什么错事？她没有做任何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只是一个第一夫人。那你完全可以跟她做一个专访，拍一下，而且她以前还是模特，你完全可以让她上一个封面。没有任何一家美国这种时尚杂志请她，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个媒体或者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吧。
对，而且说就是这个 Trump 被人诟病最多就是谎话连篇嘛，甚至包括他的一个属下也被牵连，但是民主党选的这个拜登的话实际上真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选择，就是拜登也是谎话连篇，就是跟其他的普通政客还不太一样，这个人就是他跟 Trump 有一点是比较相近，就是个人这个讲话的时候就是属于张嘴就来，这对就是属于的不过脑子的这种就是信口开河，这 Trump 就是属于大忽悠那种的，然后拜登也是大忽悠，所以说你看那个辩论的时候，就是他通常讲下来你可以找出10个这所有这个什么医保政策呀所有 Antifa 呀或者什么这种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找出来一看这都是胡说八道的，就都他说的都是假话，如果按照就是评判 Trump 的这个标准来呢，但是呢民主党不会去细究，但是接下来的话这4年的话民主党肯定就不会是再拿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价他了，但是保守派的媒体的话应该是不会放松的，
不会放松。对
对,
对，对，
好，
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好，谢谢大家，
拜拜。